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1年的中共军力报告，那么今年最受到外界关注的是解放军的核武能力，还有攻打台湾的方案，以及北京以战逼谈的策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则是在出席阿彭斯安全论坛的时候强调，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媒体也注意到中共似乎正在启动对民间的备战宣传，不但发出通知要求地方政府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造成民众的抢购潮，连军用口粮也被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些地区的民众收到了政府发放的战备应急包以及民兵防空集训的通知。那么究竟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共军力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美中两国之间的军力对比有哪些决胜关键？我们要如何解读解放军可能攻台方案与时间点？两岸民众是不是也真的感受到要打仗的气氛了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孝煌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谢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种接教授。接教授，欢迎你。
主持人好，孝煌兄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接种教授，您怎么解读今年这个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好像媒体和外界关注焦点比较着重在这个中共的核威慑能力尤其是在2030年可能核弹头就会达到1000枚这样一个数量，听起来很惊人。不晓得从军事专业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份报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确实如同主持人所说的，特别在台湾这边蛮注意到这个有关核威慑能力的部分。那最主要是在美国的国防部的报告里面，他也承认是说，他这个核弹头成长的速度比美国原先的估计的还快，比如说到2030年可以达到1000枚。但坦白说了，我个人是认为了，就是不管在核弹头数量的增加速度，还有那个报告上面特别提到说他可能要增建数百个洲际弹道飞弹发射井等等，这些数量的增加固然很引人注目，但坦白说我觉得对美军的威胁其实没有数量上显示的那么严重。首先就核弹头的数量来讲，其实美国自己公布的数字，它在2020年9月30号的时候，它就有3750枚现役与非现役的核弹头。那甚至有其他的估计指出，美国在2021年初的时候核弹头的数量超过5000枚。而且中共增建这么多的发射井，其实并不代表说它洲际弹道飞弹的数量有这么多，我相信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增加美军监视预警甚至打击的困难，然后呢未必每个沙士井都有飞弹。那虽然在报告面也强调说中共开始具备核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就是陆基、潜艇跟天机，就是轰炸机，但其实在陆基的部分会有轰炸机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美国现行的预警跟防御系统大致上都还能掌握。美国可能真正比较关心的还是中共的有关的潜射弹道飞弹潜舰的部分。那报告里面提到说目前是有6艘094，但显然报告里面更关切的是下一代096的状况，因为096它如果能够发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飞弹的话，它就从南海甚至渤海它就可以直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或是东岸甚至是东岸地区。那如果是现在的094它用巨浪二的话，它必须设法进入西太平洋，甚至靠近到第二夏威夷那个附近，它才有办法用巨浪二去攻击到美国的东岸。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报告面比较关切的还是下一代潜射弹道飞弹还有巨浪三的这个组合。另外在报告面也提到说中共现在在发展这个低当量的战术核弹，因为这个低当量战术核弹一旦发展成功，它就可以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在一个战区之内运用，以杀伤部队为主，那这当然会对区域的平衡，特别是以后对美军的威胁会增加。不过除了台湾媒体比较报道的核威慑能力跟战舰的数量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于中共海军陆战队的分析。他这个分析指出说，那目前海军陆战队有8个旅，那其中包括特战旅跟航空旅各一个。这个部分的像这个讯息其实之前媒体报道的比较少， 而且美国国防部还特别指出说，目前这些八个旅里面完成战备的数量其实并不如想象多中多。他还特别提到说，在2020年的时候，八个旅里面其中有四个旅，他只完成了初始作战能力。所以这些的报告其实都相当的，这个项的分析其实都蛮特别的，而且也蛮罕见的。那另外就是，当然国内这边还特别关注，就是报告面它是引述了中共媒体的说法，说共军的目标是在2027年发展足以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能力，而且要迫使台湾依照北京的条件来进行谈判。那这七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引起我注意的部分。是，
好的，也顺着这样子请教这个书校黄博士，当然会谈到这么多这个有关于关注核弹头的数量和核三位一体，就是因为这种报告的内容会让他想象说，难道美中真的要爆发核战了吗？但是刚才季仲教授也谈到了其他的重点，不晓得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除了这个核威慑能力、海军的舰艇数量，刚才也提到海军陆战队的部分，您如何解读今年2021年的中共军力报告呢？
是，这个有关他的这个战略能力哈，那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季教授的看法哈，那就是美中之间啊，它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大国竞争哦，你除了传统的这个作战能力之外，这个他这个从这个2015年这个推动军改之后，就是强化他的这个联合作战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要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核子的这个打击跟核子能力哈，那才能够跟美国，但至少在某个程度上面可以平起平坐，虽然说他的战略本身是这个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可是你毕竟你至少要具备一个相应的能力，不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这个核子能力。那这样子的话，你大概你跟美国是没有办法对抗的。那刚刚那个谢老师他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核武的能力，那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你那个弹头即使到1000枚还是比较少。那另外它的这个所谓的核武铁三，这个核三位一体，或者我们叫核武。对，或者叫铁三角，就是包括这个这个洲际飞弹，像包括这个弹道飞弹前舰，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这个刚刚谢老师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传统从冷战时候所的了解的大概是这些。那现在看来呢，那个中共他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哦，可是就是那个洲际弹道飞弹最近这个发射教的问题，大家也都在注意。那似乎有可能就是，例如说他可能增加一些诱饵，就是诱使美国要去攻击他，让他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飞弹。那另外他的这个弹道飞弹，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就像例如说这个道路机动式的这个东风26等等哈，还有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像这个东风17，他这个目的呢都是在那个让美国呢比较难，因为他的这个核子打击能力和这个投射能力相较于美国是比较弱小的，那很容易的就可以被美国给综合掉，所以呢，这样变成它的核子呢就变成不可信，所以它必须要设法强化它的这个机动能力，还有这个分散的能力，让它不会被打击到。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关注的就是这个弹道飞弹前舰哦，所以最近的在亚太地区发生一些事情，其实很多都跟这个在这个它的弹道飞弹前舰的部署，因为主要是在这个南那个海南岛的三亚湾，它一出来之后呢就在南海，所以南海这边呢这个水面上的部分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像那个空中的飞机这个接近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自由航行权等等，水下的部分哈，那这个是我们所不为人知的，像这个最近康乃迪克号这个撞海底物理这样子，我们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水下的活动是这么的频繁。然后另外这个所谓的像这个美英澳联盟也要提供给澳洲这个核动力这个攻击潜舰，那我认为呢，可能这个未来呢，可能澳洲可以担负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南海这边呢追踪这个中共的弹道飞弹潜舰，应付它这个弹道飞弹潜舰越来越这个严重的威胁。那这个然后其实这个简单讲，就是核子其实不只包括攻击能力，还包括它的防御能力，那这就是它这个反弹道飞弹能力，这也是它在这个强化的部分，还有像包括反开空能力，这个报告里面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提到，这个呢都能够增强化它的这个核武的可靠跟可信性。
好的，季仲教授其实谈到这个美中两国这个军力的对比哦，之前大家认为说这个水下作战，您刚才说像黄博士提到，好像美国之前是比较占有优势，但是刚才舒博士也提到最近有这个潜舰的事故，您上回也在节目中跟我们分析过这个康乃迪克州这个潜舰究竟是怎么回事，会有一样碰撞的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开始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中共在这方面的军力有开始这个提升的优势，因为毕竟美军这边出了一些状况，甚至最近这个超音速导弹的这个能力也被认为说中共的解放军可能会追过美国，你怎么从这两个事件来看美中两国之间的军力对比？
那首先我认为在潜舰战力的部分，虽然美军最近有些状况， 但是我觉得美军在深水区它的水下战力相较于中国大陆还是有明显的优势，除了数量较多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舰跟弹道飞弹潜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有遍布全球的这种水下作战的资源体系还有各种的基地体系。另外就是中共的潜舰它的传统动力潜舰的质量还不错，数量多，但是在核动力攻击潜舰的数量其实相对比较少。更重要的是它的核子动力潜舰如果要进入深水区的话，它因为受限于地理的限制，它就是固定要通过那几条战略水道，比如说巴士海峡，比如说南海跟菲律宾海中间那几条水道。所以对于美军来讲，所以不论是中共的核潜舰或者是这些战略通道，那都是美军跟美国的盟邦还有他的伙伴国家密切监视的对象，而且相对而言美军比较好去掌控。那康乃狄克号这次的意外不排除他其实就是在执行比如说监视中共潜舰的一个动态啦，或者是在收集相关的水文或者是海底地形资料，来规划所谓以后有状况的时候可能对中共核潜舰进行伏击或游猎的区域。所以我相信从康乃狄克号这个意外事件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对中共特别是在海南岛的动态，尤其是他核子潜舰部队的动态，其实是盯得非常紧。那另外我觉得在报告里面有提到是说美中战力的重力的这个消长的一个部分，其实在报告里面他有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是说美国国防部承认是说中共在距离中国大陆陆地范围556公里的这个范围之内，它已经既形成了强大的多层的整合性的防空架构。那如果美国的报告特别去点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隐含着两个，第一个确定以后如果就算美军要干预台湾的战事，它也不会靠近台湾周边，它应该会把它的主力离在台湾周边至少超过600公里。而且接下来引起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美国国防部可能真的就会下定决心，以后在成平时期的话，他在西太平洋海空军的主力可能会往后退一点，保持一个后退部署的态势，免得再跟中共在出的冲突的先开端就遭到中共的攻击。是，谢谢。
好的，那么苏秀黄博士，你又是怎么看美中两军的这个军力对比？刚才也提到这个水下作战的能力，还有我们上星期也访问了一位这个美国高超音速武器专家，他认为说现在很担忧的是解放军在这方面的能力如果赶超美国的话，其实可以这个抵消美国在海空军对解放军的优势。不晓得您是如何观察美中两军的军力对比呢？就像黄博士。
极超音速武器当然这个有可能会对美国的这个海军哈，这个像例如航空母舰或者是美军在这个亚太地区这西太平洋这边的这些基地部署哦，那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威胁哦，这的确是可能的哦。那就是这个，然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2019年中共这个展出这个东风17，然后2020年美国的情报是认为说他这个已经开始部署，那所以这个。那看起来东风时期呢是这个达到这个战部署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反回来看哈，这个美国最近这个有一些这个极超音速武器也有在测试，然后有一些失败，有一些进行，可是你相较之下，美国其实有这个从这些新闻来看，你知道美国大概至少有3到4个这种极超音速武器的计划正在进行中，包括美国空军的这个 AGM-183， 它那个预计要开始部署，可是好像这个试射上面一直是有一点问题。然后再来是这个陆军跟海军合作的这个陆基极超音速武器的测试，如果成功的话呢，可能也会部署在美国海军的舰艇上面。另外就是这个8月份呢还是9月份这个雷神公司所做测试的。那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呢，一般我们现在知道是两种概念嘛，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推进滑翔，就是你用火箭这个推到大气层边缘，然后呢在大气层边缘呢用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沉波体的这个外形，就像东风时期那长的那个样子一样，然后在大气层边缘的那个像打水漂一样在滑行，这样可以增加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距离，然后呢也让它的弹道呢变得比较难以掌握。那这个其实就是让火箭直接让它直接推上去，让它飞得很快。但是那个 另外一个技术呢，就是它在用使用这种所谓的这个超音速这个冲压发动机的这个技术，让它这个用进气的方式呢，让它能够飞得很远。那这样它可以在大气层边缘的直接飞行，可以达到很远很远的距离。那雷神公司做的是这个测试，目前被认为说这种技术呢，大概只有美国那个能够让它实用化。虽然说俄罗斯跟中国都在测试中，但是可能还暂时这个进度呢，反而可能就稍微落后美国一些了哈。那这个是极超音速武器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美国它也这个不是省油的灯，就刚才这个介绍他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军可能这个，因为他认为说中共可能他已经对这个周边大概五六百公里范围内可以打击到，所以其实美国很多的现在作战部署呢都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些所谓的 A2AD 能力哈，那他呢尽量把他的这个部署呢，一个是当然是向后退，第二个就是分散，像例如说这个我们之前所知道的是太平洋贺主倡议，这个除了在这个关岛之外呢，他也启用了一些这个天宁岛啊，这个威克岛这些小型的基地哈，让它这个空军的部署能够分散掉。然后呢，各军种呢都在这个测试各种不同的，就是应付这种威胁的方式。这个像例如说空军这个动态武力运用，就是让这个 B1 这个或是 B52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然后到亚太地区执行任务或者丢炸弹，然后呢再飞回去。整个航程呢可能在30个小时、40个小时左右。那个然后它悬层呢从关岛如果说派轰炸机起飞到这个西太平洋，只要10个小时就可以应在这边进行这个快速反应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海军陆战队在推这个前进远征基地作战，就是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夺取这个前进岛屿，然后部署反舰飞弹，然后这个跟这个海军一起这个以陆制海，海军呢负责海面高强度作战，然后陆战队呢负责以陆制海，那然后呢加上这个海军自己本身的这个分散式作战了，然后这个包括其他像例如说空军的这些新的战斗机规划，那海军其实也放弃了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355艘海这个舰的项目，是美国海军2016年规划的，就是要打那个全球打2场战争。那他现在这个想法就是说，用大型跟中型的无人舰哦，来充当过去那个没有推动的这个火力舰的这样的任务。美国的这个无人舰的这个技术，慢慢的，还有说中程队友的技术，慢慢也是日趋成熟。那这个就可以强化他那个海军的这个在海上的这些分散式作战这些能力哦。所以其实相形之下，其实美国也并没有站在那边不动，他也在往前起跑，对，也在这个往前这个推进中哈。所以其实你要说这个倾斜，我觉得可能也还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接中教授，就像刚才说消防博士说，我们那谈这个美中两军军力对比，当然解放军不断在成长，但是美国也没有站着不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如果刚才你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份，2027年，对，就是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美国国防部认为可能会有具有这个开始对抗或抗衡美军的能力。那么究竟两军的这个此消彼长，到哪个关键年份真的会出现刚刚所谓的倾斜，而在台海可能的战事中具有阻绝美军介入的能力，因为这对台湾来讲就很重要。刚才你也提到2027年，像国安局局长陈明通的说法是要以战来逼迫台湾上谈判桌，因为这个战力已经具备有这个阻绝美军来介入的能力。您的观察，这个关键的年份出现美中两军的这个战力的倾斜，可能会是抓在哪一个时间点呢？季中教授，
首先在报告里提到2027在印太地区跟美军对抗，他这边提到说他是引述中共媒体的报道，引述中共媒体报道，这边我觉得必须先提出来。第二个，我觉得现在美国特别是印太司令部对2027年的担忧，它主要是基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共军的军力从2025年之后会进入一个比较快速成长的阶段。那与此同时，美军虽然在做一些转型，在做一些调整，但是因为美国国防预算没办法大幅的增长。那发展这些新的武器系统，需要不少的经费，所以美军现在接下来几年，他必须先对现有的军力进行裁减。所以这使得第一线印太，特别是印太地区美军的将领会担心，是说，当2025年共军的军力开始成长之后，我们美军可能陷入旧的装备大量裁减，新的装备还没有办法顺利形成规模，所以会。使西太平洋的美军会进入一段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那造成美军对共军吓阻能力的下降。那这时候，所以美军的将领会担心说，共军会不会在2027年，所以他们建军100周年的这段时间，利用美军相对比较青黄不接的时候，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一些比较冒险的行动。 那因为基于这种的前提，所以美国就开始做了各种的一个推演。但我必须强调，根据军方的一个办事做军方的一个计划作为的一个习惯，他是会把所有可能的状况都预做准备，都准备一些附案。但在准备这些附案的时候，他其实并不太会去判断，是说特别去强调说哪何者的几率比较大。所以美军有在针对，如果赫祖失败，那我必须要做什么准备？但是呢，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里，他其实没有特别去提示说哪一种情况的几率比较大。所以2027年所谓的以战逼和，我个人其实对以战逼和这种说法，我其实是比较有点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根据共军的相关论述，武力犯台作战，它的目的第一个要彻底占领全台湾，第二个要速战速决，不让美军的干预有时间产生效果。那以战逼和基本上第一个他没有办法确保能够占领全台湾，第二个在以战逼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意味着我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暂时的停止，或至少是放慢速度。那这个其实也不利于他武力犯台作战所谓的速战速决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我基本上对，如果中共动武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他不太可能采用所谓以战逼和的这样一个手段。那2027年共军究竟有没有能力成功的阻绝美军，我个人其实还是有所保留。因为根据共军相关的，我觉得共军相关战力整建的标准，他是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达到可以犯台作战有速战速决的基本条件，同时又能够相当程度的拒止美军介入，他的目标年应该是定在2035年。那在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里面，他其实有特别去强调说，他也看不出来中共目前有要把这个目标从2035年提前到2027年的一个迹象。是，谢谢。
好的，除了这个可能的这个年份之外啊，我也想请教这苏向黄博士，有关于这个报告当中有关于这个解放军攻台的一些方案当中，好像比较受到大家最近关注的是所谓的夺东沙岛。当然这个不管是台湾的智库、美国的智库有针对这部分进行兵推哦，并且这个听到国防部部长邱国正他说这个一定要勉励弟兄和东沙岛共存亡，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方向吗？苏向黄博士。
我想第一个就是这个，当然就是这个长官这个那个鼓励这个勉励这个部署士气，这是必要的做法。但那个在东沙的部分，其实前一阵子的确是在这个美方很多这个有很多的讨论，在国内的这个学者里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东沙这边的那个地位，因为过去可能比较没有特别在注意东沙，那近期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空中的海空的袭扰活动特别在集中在这个巴士海峡哦，那这个因为去年的袭扰有时候也会在这个是包括绕台，像包括这个中线哦，那这个突然就是从去年年底大概一段时间哦，那个他们焦点放到这个巴士海峡来，那大家突然就觉得说这巴士海峡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开始重视这个地方，那当然然后这个可能这个大家就想到就是说那东沙可能会具备什么样的这个战略价值跟战略地位。因为东沙的这个位置其实离台湾蛮远的，离大陆稍微近一点的其实也还是有一段距离哈，可是他在巴士海峡可能接近这个大概在中央偏这个差不多这个西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所以如果假设东沙那边哈，我们现在先谈一个单纯的情况，如果东沙这边有一个机场能够在这边部署飞机的话，那它在这个巴士海峡这边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就具有比较大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哈。那所以这个那东沙现在是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掌握范围内，那个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战略价值呢、战略意义呢，平常可能我们不会特别去关注它。可是万一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冲突或是什么呢，那很多这个即使小型的岛屿哈，那它可能都会具备有这样子的这个意义存在哈。那所以这个或许呢是这个近期为什么这个有一些这种这个讨论会对这个东沙这个会比较有这个关注的这种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出现哦。那这个至于就是说东沙呢，当然对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毕竟是比较远啊，那这个距离就是我那个可能在这个到底那个好不好攻好不好守，这个很多
对能守得下来吗？台湾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 但有待这个探讨了，就是这个他到底他会不会去动用这样子的这个一个部队去，因为其实如果说那个地方守我们的兵力没有那么多的话，他其实也很容易。那另外过去也曾经讨论过，就是似乎利用一种这个在这种这个像就台风或者这样一个情况哈，他用民兵或等等方式去登岛，那然后不经意的呢就这样把他这个夺下来，这种可能性，这其实这种讨论其实都有过。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如果说突然强化上面是吧，也有点太这个就是太这个太激进了一些。那可以做的方式呢，就是你做一些这个强化的这种巡弋的作为，像例如说海巡署或者海军哈，这个你派舰可以强化巡弋，那增加一些在这个对于这个东沙岛这边的一个活动。那个然后呢，可能在这个东沙岛这边，就像这个周边的国家，像包括中共他自己也常常在一些小的区域进行小规模的演习。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啊，就是在这个小型的岛屿上面，这个我们过去可能都在比较周边的离岛在实施，那我们也可以到这个东沙岛来实施这样子的演习，就是宣示我们对于强化这个东沙这边的一个决心。然后呢，我们把这边的定期这个巡航的频次呢，稍微把它强化一些哈。那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在这个展现你的政治决心，因为在这个地方活动，有时候这些军事活动有时候常常会有两种意义，一个当然就是军事上的意涵，另外一个是政治意涵。政治意涵呢，就是你要传达某些讯息，或者说是那强调我在这个地方我有守住这个地方的决心。那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说你这边增加一些活动，那你同样可以传达一些讯息，就是说我也在关注这个区域，那我要强化这个地方，对我的讯息那告诉你那个非常清楚，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强化它，
强化这个守住的。一个决心的讯息，就像这个所以季中教授，我们听到这个国防部长说这个一定要这个和东沙共存亡，就是传达一个强烈的讯息，像苏孝黄博士说。但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只是台湾的这国防部长喊出这样的精神喊话，对岸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似乎也开始启动所谓这种民间备战的宣传哦，包括这个说这个台海气氛很紧张，所以下令要民众准备好充足的粮食，甚至还发放这个备战紧急包给民众，有通知他们民兵也要开始来集训哦。你怎么看这个两岸目前这种备战宣传的气氛，好像真的让民众也感受到两岸真的要打起来那种感觉了呢？季中教授，
我觉得这可能反映出就是两岸民间那种对立不信任的气氛感觉是在上升的，其实是反映两岸民间的那种对立的气氛在上升。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惯用的手法，它是会把一些既定的计划性的演习，它有时候会刻意做点媒体的操作，来达到对内外表态，甚至于警告周边国家这样一个政治目的。比如说像中共在10月14号它刻意释出中部战区81集团军做跨海投送演练的相关的一个影片的专题。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民兵的部分，其实是中共的省军区这几年一直在强化对于民兵的征集跟训练跟调查。那我觉得他之所以发出相关的通知，他可能也只是一个类似我们这种年度这个比如后备军人的点招或教招，只是因为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他可能被刻意的进行炒作，或者只是热心民众热心网民的无心插柳，这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基本上反映的叫做两岸民间那种互相看不顺眼的气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
那么，苏孝黄博士，你怎么看？大概有最后的一分钟到一分半，谈谈这个两岸民间的气氛跟对岸的民间初衷，才在抢购潮，好像准备台海兵凶战危。那台湾这边的民众是不是也开始有这种心理准备，说两岸好像真的气氛开始要打起来了呢？也想请教您，给我们做最后一分钟的总结。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有时候就是你这个你。当然，你政府这个高层，你可以强调就是这个周边情势哈比较危险，可是你要这个宣传这些这个备战，似乎又感觉有一点在这个恐吓民众，尤其是这个其实民间的气氛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互相这个质疑或者是等等哈，这个毕竟比较难，民主社会比较难做这种宣传了。但是当然我觉得可以做某些那方面那个的方式的强化，就是像例如说那个趁我们万安演习啊等等，我们过去比较强调就是这种应付非传统安全或是天灾等等这些演习，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增加一些这种 那个准备，然后那个增加一些这种民间的这个动员，因为现在我们全民防卫动员所成立嘛，那似乎也应该考虑，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那这个国内应该怎么做，然后呢利用一些这个机会，像例如说全民国防这个活动里面，这个那个或者学校全民国防教育呢，提供一些相关的缩帖，那个逐步的慢慢的强化那个民众这些认知，然后也增加民众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警觉，哎，对，
心防
要
很重要。
我完全同意，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舒孝黄博士还有杰仲教授两位军事专家，针对这个中共的军力报告还有两岸备战民众的气氛，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和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各位观众。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